教导圣经的人，时不时都会听到有人提问，难道这部分的圣经不过只是文化方面的吗？他们通常的意思就是，圣经的一些部分是如扎根在圣经时代古代文化当中，结果是没有可能应用在今天我们身上。所以基督徒经常花大量时间尝试区分只是文化的圣经经文和那些可应用在现今生活中的经文。我们在这一刻要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与其把圣经的一些部分看作是文化的或可应用的，我们要看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文化的和可应用的。整本圣经反映出古代的文化背景，但仍是上帝的话语，要一种或另一种的方式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何时何地。这是他赐给我们圣经《圣经的基础》这系列的第十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圣经文化和现今应用》。我们在这一课要看圣经的文化层面应当如何影响我们把圣经应用到现今世界当中。正如我们在之前课程里讲过的一样，每次我们把圣经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必须考虑圣经起初受众和现今受众之间在时代、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差距。虽然这三方面不能完全把两者分割开来，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的问题。当我们从圣经原本含义去到现今应用时，那要发挥作用的文化问题。要给文化下定义，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但在现今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典型出现的是以下观点。我们要把文化定义为标志着一群人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交互模式。正如这定义表明的那样，文化涉及一个范围的交互模式，例如语言、艺术、敬拜、技术、人际关系和社会权威。这些交互模式就是人所共享的观念、行为和情感，我们相信什么，做些什么，感觉什么。所以我们讲到文化时，我们想的就是标志着一群人的这些特征，不管这群人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群体、一种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一个国家，或者甚至全人类。这一课要关注圣经文化和现今应用的三个层面。首先，我们要查看圣经一开始章节中文化的圣经基础。第二，我们要追溯一些在旧约和新约中发生的文化的圣经发展。第三，我们要看圣经的这些文化方面应当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现今应用。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文化的圣经基础。我们来看文化的圣经基础时，要从探索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开始。首先，我们要看这些章节如何确定文化的重要性。第二，我们要关注他们如何引入两种对立文化理想。第三，我们要留意圣经开篇几章是怎样为在上帝忠心仆人当中文化的多样性铺设了舞台。让我们首先从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创世纪的前十一章涵盖了从创造到亚伯拉罕时候的整个世界历史，他们对于我们的学习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呈现出上帝为世界和人类文化设立的理想模式，这样他们就要指引我们的读经，不仅对创世纪余下部分，也是对圣经其余部分的阅读。文化基础首先出现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一段经常被称作是文化使命或文化谕令。在当中，上帝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要认识和应用文化使命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记住在前几课学过的内容。上帝为历史制定的最终目标，总是要用他可见的荣光充满这世界，让每一个受造物都永远敬拜他。在上帝确立创造起初的秩序之后，文化使命就表明，人类的责任 就是进一步发展受造界，预备最终彰显上帝的荣耀。
上帝用最简单的话赋予人类文化使命，好让世界，这受造的世界，可以被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看创造的画面，就像建造一幢房屋，就像一种古代的神庙。当神庙建造的时候，下令建造的假神就住在里面。同样，圣经对创造的观点就是，全地都要成为上帝的居所，成为一座圣所。但是，上帝不是把代表上帝的雕像雕刻成一只鸟、一头狮子或其他东西的雕像放在那殿里面，而是把具有他形象样式的男女放在这圣殿里。上帝颁布文化使命，实际上就是说，去，加增我的形象，遍满地面，然后管理这地，就像祭司一样，对这地行使权柄。所以，文化使命就是具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人，可以在这被创造的世界上行使上帝的主权，让他成为造这世界的上帝的居所，就像他在天上宝座的所在。我们在好像以赛亚书六章的地方，稍微可以看一眼这殿，将来在这地也要像天上的圣所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件新事。例如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这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光，就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因为这就是上帝原本为这地制定的计划。
在圣经一开始的地方，在创世纪第一章，在人类堕落之前，上帝就向亚当和夏娃颁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或一套教训。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界观，就是把伊甸园的美好、秩序、卓越遍布扩展到全世界。圣经的故事在很大部分讲的就是人类堕落、失败不能做成这件事，然后通过幕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教会，
重新开始执行这使命。所以文化使命，这创造的使命，从创世纪一章那原本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圣经信息的核心。我要说，实际上就是救赎要成就的工作。一位学者把救赎称为对创造的恢复，我认为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这是对圣经内容非常美好全面的认识。我常常把圣经的信息说成是上帝从天到地，从创造到新创造，恢复他的统治或他的国度，而这是在这两个标杆、两个轴心之间运行着上帝把天上的现实带来，使之成为完全、完全成就的地上现实。这同时也使人感受时间走向，认识到上帝的作为从创造一直延伸到新创造那最终的目标。这当中的核心就是上帝正在扩展他的美好、他的卓越，或者使用更符合圣经的语言，就是把他的荣耀遍布全世界。这就是上帝对人类中的每一个人和教会中被救赎群体的呼召使命。
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看到这一点，在那里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在古代世界，国家的君王被称作是神的形象，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作为王的任务就是确定他们的神灵的旨意，然后替天行道，建造他们的文化。有了这认识，创世纪前几章就清楚表明，所有人类被造是要完成这种君王的文化服饰，在地上进一步行出上帝的旨意。除此以外，创世纪第二章还解释了每一种按照上帝旨意的文化发展，都是一种对上帝的神圣祭司一样的服饰。我们在十五节看到，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他神圣的园子里，让他们修理看守。这个说法是把两个希伯来文动词异乎寻常的结合在一起，而 word 通常翻译为工作、劳动， shamar 通常翻译为看顾、保护。摩西只有在另外一处的地方把这两个说法合在一起使用，就是在民数记三章八节，描写利未人祭司在会幕上帝荣耀的同在面前服侍。所以实际上，创世纪开篇前几章就确立了基础性的圣经观点，就是文化不是我们生命一种较小的层面，而是我们身为君王和祭司对上帝的服侍。上帝已经命定我们要充满、发展、美化这地， 使之井井有条，使之成为圣洁，为他可见荣耀最终展现做准备。
我想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赐人文化使命，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人是独一无二，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所以对于上帝的形象样式有一种结构的成分，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样式。但还有一种功能的成分，就是我们以特别的方式表明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按照我们做人的方式，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行出和反射出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思想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工作要做，要充满全地，治理这地，使这世界像伊甸园，像乐园一样等等，但也要充满它，用人口遍满这地。所以这种观念就是我们要行出文化使命，为了上帝自己荣耀的缘故，把独一无二彰显在他在人身上形象样式的荣耀扩展直到地极。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文化重要性的圣经基础，就要来看第二个问题，人类贯穿历史追求的两种对立文化理想的圣经基础。每当我们去到世界不同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应该有很大的空间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的。我们不需要都在马路同一侧开车，讲同样的语言，或穿同样的衣服。虽然如此，创世纪开篇几章讲得非常清楚，文化从来就不是在道德上中立的。相反，每一种文化的每一种发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是不讨上帝喜悦，就是讨上帝喜悦，因为它是反映出两种对立文化理想中的其中一种。圣经的作者非常清楚，人类用许多方式发展文化，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文化都属于两种基本范畴的其中一种，服侍上帝的文化模式和反对上帝的文化模式。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当我们今天应用圣经，这些文化方面的差别就变得非常重要。但现在让我们来思想，这种差别是怎样一开始在圣经最早几章中就确立起来的。在创世纪三章，亚当和夏娃因着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通过他们是否对上帝忠心的考验。在这之后，上帝启示说，他们的堕落犯罪要导致人类跟从两种不同的文化道路。请听上帝怎样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那条蛇说话时，描写两种文化追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简单来讲，这里提到女人就是夏娃，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这蛇就是撒旦。这一段确立了贯穿历史成为人类文化特征的这种分别。女人的后裔努力要忠心服侍上帝，蛇的后裔努力反对他。这种分别要继续下去，成为人类文化的标志，直到夏娃那位伟大的后裔基督再来完全最终战胜撒旦。这两条道路马上就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里清楚显明出来。到了第四章快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该隐和他的后裔是怎样作为那蛇的后裔生活，他们形成高度细致的文化，但目的是抵挡上帝的旨意，把他们肉身的祖先换成那恶者，以他作为他们属灵的父。但是在创世纪五章，我们看到记载了赛特的后裔作为女人的后裔发展文化，他们形成家族部落，他们发展出信仰的做法和语言，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人，但他们尽力建立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的文化模式。从这一点开始，圣经就继续把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理想做出分别。在这里我们要小心，要解释和应用圣经，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文化的两种道路之间存在许多类似地方。创世纪四到五章表明，该隐和亚伯 都想征服自然。他们都发展出社会和宗教的习惯做法，正如赛特和该隐的家谱表明的那样，这两条谱线上的人都结婚生儿育女。追求如此不同文化理想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出如此类似的文化表达？从圣经其余的部分我们得知，这些类似之处出现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方面，上帝的普遍恩典，他那种对人类的怜悯，不是使人得救的怜悯，约束着撒旦以及那些跟从他的人有罪的倾向，结果就是连最属撒旦的文化也彰显出在一种程度上符合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罪继续败坏那些追求上帝道路的人，所以就连世界上最圣洁的文化也不能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从该隐和亚伯那时开始，直到我们今天，上帝忠心的仆人和那些悖逆上帝的人，双方的文化努力之间总有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当我们努力要把圣经任何经文在今天应用出来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这些文化的区别。在探索了文化重要性的圣经基础，以及确立两种对立文化理想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因素，上帝在圣经开篇几章里认可文化的多样性。创世纪前面几章主要叙述的是少数几个个体的人，所以在圣经的这部分没有例子表明反映出文化多样性群体的例子。即使如此，上帝仍然通过他在人类历史初期向个人启示他旨意的方式，在创世纪前几章就为文化的多样性铺垫了舞台。人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描述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但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要来看文化多样性是怎样通过特殊启示以及我们通常称为的普遍启示发展起来的。特殊启示是一种说法，神学家传统上用来表明上帝向拣选的一些人通过异梦、异象、先知、圣经和其他类似方法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例如在创世纪前几章，上帝通过说话向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以及挪亚显明他自己。另一方面，普遍启示指的是上帝在所有创造中，在人身上，人的个性、身体和属灵能力和其他特质，以及在环境中，在外在可观察的世界上彰显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我们再比如诗篇十九篇和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里看到这一点，上帝使用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帮助我们明白他是怎样在他的百姓当中为文化的多样性铺设舞台。我们在上帝中心的百姓会以不同方式来遵行同样的特殊启示这件事上看到这一点，即便是同样时段，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面对着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领受了文化使命这特殊启示，但是亚当和夏娃有不同的才能、个性、身体能力和其他事情，他们也要面对不同的个人处境。亚当和夏娃之间的这些多样性，无论到什么程度，他们都要把文化使命这特殊启示以不同方式在同一时间里应用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另外，人经常在时间过程之内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同样的特殊启示，这是因为牵涉的人和环境有不断的发展变化。只举一个例子，当上帝一开始赐下文化使命的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但是在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处境就发生了改变，结果就是他们遵行文化使命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事实上，创世纪三章的特殊启示表明，随着时间和人类向前发展，痛苦和虚空要让实现文化使命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上帝在时间之内在特殊启示方面一点又加上一点，同样的多样性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点新的特殊启示都修正了之前特殊启示提出的要求，所以 每次上帝赐下新的特殊启示，他忠心的百姓就要改变他们那时和在一段时间之内服侍他的方式。从一开始，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就让始祖以各种多样的方式服侍上帝。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后面要看到的那样，这一开始的多样性为贯穿圣经历史，甚至直到今天向上帝忠心的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打下了基础。
创世纪中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这地，这就要产生出文化方面的多样性。人可能会问，这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吗？上帝真的打算要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吗？我想说，圣经的教导是，是的，绝对是这样的。这是上帝要求我们开始做工的一种表现。他在一种环境中创造了我们，这种环境充满了他愿意有多样性的愿望。这世界上不仅有旱地，也有海洋，不仅有日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星星，不仅有飞鸟，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不仅仅有一种人，人还分男女。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按这种方式创造的形象扩展到他所造的一切时，肯定我们也应当反映出这种多样性。这就要在不同的文化习惯和事情上表现出来。我们要说的还有，上帝呼召我们用他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要遇见比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这样的事情。你不大可能在赤道地方建一座冰屋，草棚在阿拉斯加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遍满全地管理全地时，很自然就会有这种多样性。我们看到启示录也反映出这种多样性。启示录说，在被救赎的群体当中，有来自各民各族各方的人。这并没有偏离上帝一开始的计划，实际上是应验了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就颁布的命令。
我认为上帝在这世界上动工，其中部分的美妙之处，就是他不仅在一种文化，而且也在许多文化当中，通过许多文化动工。福音的宣告是对万民传讲的，就是说，是对所有民族的人，世界上所有的群体传讲。当你看到启示录结束的部分，圣经讲到地上的君王要把他们的荣耀带进上帝的国度，所有这些不同文化的宝藏，以及我们看到在世上不同文化表现出来的独特力量和恩赐，这些都是上帝以救赎的方式使用的事，都是他为人类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跨文化的关系，好使我们能受益于上帝透过世上不同文化动工而带来的完全丰富。
要探索圣经文化和现今应用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仅需要记住文化的圣经基础，也要知道贯穿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文化的圣经发展。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归纳圣经中文化的圣经发展，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要通过用检查文化根基的同样角度来看这些文化发展。我们首先要看随着圣经历史的发展文化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要看两种对立文化理想在圣经里是如何发展的，最后我们要来查看文化多样性是怎样在圣经里发展起来的。让我们从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文化都很重要，但旧约圣经里文化的重要性最清楚展现是从一开始圣经赋予作为一国的以色列的关注。创世纪描写了以色列成为一国之前文化的发展，但是整体的摩西五经，圣经的前五卷书，是在摩西律法之约期间，在以色列离开埃及，在西奈山作为一国被聚集起来的时候写成。出于这个原因，这几卷书大量关注上帝为以色列的国民生活颁布的命令和教训。旧约圣经其余部分，从约书亚记到马拉基书，是在大卫君王之约期间写成，当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发展的国家。这些书卷讲的是上帝启示的范围，在以色列兴起达到帝国荣耀期间，国度分离的起伏时期， 被掳时期，以及在旧约圣经结束时复国的短暂时期，来指引以色列的文化。虽然旧约圣经描写了在以色列发生的许多文化发展，但是圣经中最大的文化发展是发生在从旧约时代到在基督里的新约时代的过渡期。新约圣经关注的并不是以色列的国民文化，而是让人关注基督教教会的文化模式发展。要理解这种剧烈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盼望新约时代的降临。正如我们在前一课学到的那样，在两约期间，犹太人的拉比把弥赛亚降临之前所有的历史说成是现今时代。他们教导说，当弥赛亚出现时，他要带进那将来时代。他们相信在将来时代，弥赛亚要显现，带领他的百姓与世上邪恶的国民征战，在他充满荣耀世界范围的国度里迅速建立起他的百姓，剧烈和决定性的改变以色列的文化。但是耶稣和他的使徒清楚表明，他的统治要分三个阶段展现出来。在他第一次降临时，他的国度开启，贯穿教会历史，他的国度延续。在他第二次再来，他的国度成全。对这三个阶段的看见，导致人对上帝期望他子民的文化在新约时期的发展有了一种全新认识。除非我们记住像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所描述的基督国度最终的目标，否则我们就非常容易会看不到新约圣经里文化的重要性。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处经文我们看到，基督有一天要摧毁这世上的国以及这国许多悖逆上帝的文化，但他不是以简单摧毁这些邪恶文化，他也要把这个世界转变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我们可以把这文化描述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当中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新约圣经，文化不是一种边缘化的元素，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部分圣经的每一部分都以某种方式讲到基督如何成就他为人类文化制定的旨意。一些经文关注的是耶稣怎样通过他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圣灵浇灌发动文化使命的最后阶段。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关注的是教会在基督国度延续期间透过福音帮助改变世界时如何引导教会。还有其他的经文让人注意到那成全，在那时基督再来成就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旨意，建立起一种文化，在当中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我们已经看了圣经历史发展期间的文化重要性，以此探索了文化的圣经发展，我们就能转过来看贯穿整本圣经两种对立文化理想的发展。在创世纪三章，两种文化理想的建立，这让旧约圣经作者把蛇的后裔与外邦人国家联系在一起，把夏娃的后裔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外邦人国家发展他们的文化，服侍假神，反对以色列的上帝，他们为这些假神设立神庙和神殿，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献上。上帝讲得非常清楚，他的百姓绝不可沾染任何这些做法。另一方面，以色列接受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公义律法，努力按照荣耀那位唯一真神的方式生活，他们守安息日，避免偶像崇拜，依靠上帝的指引和保护，而不是依靠人的智慧和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邦人不能透过向上帝表达效忠而被接纳进入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人不会变得如此败坏，以至于成为上帝的仇敌，而是按照他们各自追随他们传统理想的程度，以色列人发展出服侍上帝的文化，外邦人国家发展出服侍假神的文化。与此同时，旧约圣经和考古学也表明，以色列和外邦人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其中一些是因为以色列人走他们邻国有罪道路的结果，但是其他相似之处是普遍恩典限制外邦人犯罪倾向的结果，让他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至少从外表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些文化差异贯穿在旧约圣经的发展中。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时，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理想再次出现，但有不同的联系。从旧约圣经开始，以色列长久对上帝不忠，结果到了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只有余留下来一小部分忠心的犹太人。在新约圣经里，外邦人现在可以和这群渔民一道领受完全的儿子名分，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新约圣经作者不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国家，而是把跟从基督的人和女人的后裔联系在一起，把不信的人和蛇的后裔联系在一起，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44节把撒旦说成是法利赛人之父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罗马书16章20节保罗指向创世纪3章15节向在罗马的基督徒保证，上帝要把撒旦践踏在他们的脚下。
以色列和外邦人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看创世纪18和其他地方，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要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后裔。如果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场多幕话剧，你就看到第一幕，上帝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他要保守以色列国不受周围各国败坏的影响，他们失败了，但上帝管教他们，他保护这国直到弥赛亚降临，弥赛亚来向以色列人宣告救恩。耶稣在马太福音15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位迦南妇人正在恳求耶稣拯救她的女儿，有时候这令人感到非常困扰。人会说，为什么他不马上医治他的女儿？耶稣在某方面是在说，这才是第二幕，是不是？我来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宣告救恩。但是当你看到这卷福音书结束的地方，马太福音28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三幕的开始。在当中，福音出去传到万民，传到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罗马书1章很有意思，就算在第三幕里，保罗也坚持这种分别。他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他觉得对他的国民同胞，对那些有亚伯拉罕应许的人有责任，我有责任首先向他们宣告。所以他去到犹太人会堂里宣告是给我们列祖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当他被赶出会堂，或者当他们不再听他讲的时候，他马上就去到外邦人那里，因为就像他在以弗所书2章形容的一样，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分隔的墙已经被拆毁了，
我们一起成为有上帝儿女名分的人。新约圣经经常警告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教会和世界在追求两种对立的理想。但与此同时，新约圣经的作者承认，教会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随着圣经中文化的发展，早期基督徒经常认同不信的人的习惯和追随的哲理方面的观点，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些相似之处，其中一些是因着罪对跟从基督人带来的影响，其他相似之处是出于在这个世界上普遍恩典的积极影响。在我们关注圣经文化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文化的重要性，对立的文化理想是怎样贯穿圣经历史发展起来的。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第三个话题，圣经中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我们探索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看到旧约圣经包含许多律法和教训，为的是兼顾以色列的国民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期望所有以色列的文化都是一模一样。事实上，以色列内部不同的群体，他们忠心应用上帝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时，就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出现。这些差异有很多是同时发生的。利未人的祭司在他们的群体中按照某种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与此同时，君王和其他政治领袖用不同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 一个家庭按照适合家庭成员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而其他家庭按照适合他们自己成员的方式应用上帝的律法。除此之外，随着上帝把越来越多特殊启示赐给以色列人，贯穿时间发展，更多的差异就发生了。上帝为他经过旷野的百姓命定某种文化模式，为在征服迦南期间的百姓命定不同模式。上帝在以色列建立王权时命定改变，命令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时也命定改变。在以色列文化中发生的其他改变是在被掳期间和被掳之后发生的。
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文化生活的一些方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一种父权文化。丈夫是家庭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是唯一人物。我想起箴言，箴言说你要多多孝敬父亲，不可诅咒母亲。虽然如此，这文化从一开始到最后主要都是父权式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国家文化发生了相当剧烈的改变，从松散的家族改变成为更紧密组织的支派结构，最后成为国家，然后这国家被摧毁，然后只是一个更大世界帝国里的一种文化。他们尝试要明白，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谁。就这样，随着那时期的发展，他们的政治处境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当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我们又再次看到多样性。旧约圣经的文化模式依然适用，但这些模式要按照这事实的光照来看，就是上帝的百姓不再是单一的国民，上帝的百姓现在是教会，是一群被召要在许多不同国民文化中生活的人。所以你可以料到，在新约时代，上帝带领他忠心的百姓发展出甚至更大的文化多样性。人和处境的不同，导致基督徒群体在应用圣经教导方面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应用方法。例如，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遵守不同的文化做法，这些做法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处境上的。在不同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当他们应用圣经时，要考虑他们自己的人和处境。不同的家庭群体是以多种方式忠心遵从上帝的话语，但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新约圣经特殊启示不是马上就发生的，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上帝通过基督，通过基督的使徒和先知启示他为教会所立的旨意。所以新约圣经中教会的文化也随着时间产生差异。例如割礼的习惯，使徒行传15章，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开会时就发生了强烈改变。每一次一卷新约圣经书卷的写成，被教会接纳，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就经历改变。出于这些和许多其他原因，在新约圣经时期，基督教群体当中存在着大量文化多样性。我们已经探讨了文化的圣经基础，以及圣经发展如何影响圣经中的文化，以此看了圣经文化和现今应用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转过来看第三个主要话题，所有这些考虑对于我们现今应用圣经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派人士认为信仰主要是一种私人的个人的事情。肯定的是，圣经对于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有大量教导，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强调圣经这方面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让我们不关心圣经对现今文化的意义。但正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圣经非常强调我们的信仰的文化层面，以至于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坚持把圣经应用在今天的文化当中。我们要按照我们看文化在圣经中的基础和发展一样的方式来思想把圣经关于文化的教导在现今应用出来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看应用圣经时文化的重要性，接着我们要来看两种对立文化理想应该怎样影响今天对圣经的应用。 最后我们要来看，现今应用必须如何考虑上帝为我们时代命定的文化多样性。让我们首先来看，在现今应用当中，文化的重要性。圣经的很多部分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把圣经应用到现今文化当中，这很重要。其中最容易明白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思想基督如何呼吁跟从他的人，通过把凡基督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人遵守，以此影响世界上每一种文化。请听耶稣是怎样在马太福音28章19和20节讲这个问题的。这是基督徒熟悉的经文，经常把它称为大使命或福音使命。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段经文总结了在基督在荣耀中再来之前跟从他的人的使命，但是要领会他与我们现今文化工作的关系，来看这福音使命是怎样回应了在创世纪开始上帝赋予人类的文化使命，这对我们会有帮助。上帝在创世纪1章28节的文化使命中告诉人类要生养众多，类似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基督呼吁跟从他的人要在人数上加增，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像上帝呼召亚当和夏娃用带着上帝形象式样的人充满世界一样，基督徒也要加增上帝所救赎的形象样式。我们一方面是通过带领人信靠基督得救做成这一点，但是耶稣的福音使命并不仅仅停留在加增忠心上帝服侍他的人的数目上。根据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们的使命也包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正如亚当和夏娃得到上帝呼召要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以此顺服上帝，基督徒也要教导万民遵行上帝的命令，顺服上帝。这包括了对文化几乎每个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这样看，亚当和夏娃通过治理这地来顺服上帝建立文化，我们要通过使万民做门徒以此顺服上帝建立文化。我们从马太福音28章可以清楚看到，耶稣期望跟从他的人给相信的人施洗，把他的命令教导万民，以此给每一种文化都带来一种冲击。他的教导讲到非常公共的文化问题，比如贫穷、金钱、健康、婚姻、公益、民族性、政治，甚至交税。这就是我们发现新约圣经书卷触及范围广阔文化问题的原因。基督按照同样的思路，在马太福音5章13和14节勇敢地把他的门徒描写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正如历史一次又一次显明的那样，当跟从耶稣的人忠心把自己委身于向万民教导基督所命令的一切，我们就有可能积极影响全世界每一种文化的每一方面。出于这原因，我们在现今应用圣经就必须要面对人类文化的全部范围。
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于一个现今受众来说，这一句话有神秘的色彩。你想一想，对于古代受众来说，这说法传递了什么特别扎根在圣经文化当中的信息？盐防止食物腐败，所以人把盐加在肉或鱼上，不让它变腐败，保存它。盐也是加增味道。你想一想，基督徒他们在世上的影响，就是在上帝的使用之下，在许多方面作为公义的代表存在，用上帝的真理保守文化，或者给文化加增味道。光也描绘出这一点，贯穿整本圣经，光被看作是启示的一种形象画面，其启发作用。基督徒要在世界上显明上帝是谁，广而告之，用上帝是谁这个事实和上帝的公义光照一个黑暗世界。
在我们学习现今应用和圣经文化的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看了今天对于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文化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存在两种对立文化理想，这如何冲击我们现今对圣经的应用。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开启了大胜撒旦的最后阶段，但是这胜利只有在基督在荣耀中再来，在万物完满的时候才得以全面完成。与此同时，在他国度延续的时候，人类要继续分成两种，蛇的后裔，那不相信的世人，追求悖逆上帝的文化理想的世人，夏娃的后裔，那跟从基督追求服侍上帝文化理想的人。但是就像当时在圣经的年代，上帝的百姓和世人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在基督再来之前，他在地上的百姓要继续与罪残存的影响征战。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但并没有脱离罪的影响。与此同时，上帝的普遍恩典仍然约束世人，所以即使不信的人，常常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上帝的旨意，这在福音有极大影响的地方就显得特别明显。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走符合上帝旨意的文化道路，回避那些不符合上帝旨意的道路。我们有时追求的道路会和世人很不一样。圣经的作者反复警告他原本受众不要落入崇拜偶像、性关系方面的淫乱、自私、骄傲、不公义和大量其他文化方面的邪恶。每次我们在我们今天这时候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邪恶，我们都要掉头转离。但是其他的时候，圣经作者鼓励他原本受众要认清普遍恩典在社会关系不同的方面，技术、艺术、音乐、建筑、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每次我们看到圣经认可不信的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要去发现上帝的普遍恩典对于今日世界文化的类似影响。只要我们坚守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应当可以自由地接受普遍恩典在科学、艺术、政治和生活其他方面带来的祝福。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很难分清怎样把圣经里的文化模式应用到我们今天。但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上帝贯穿圣经是怎样指引文化的不同层面。当我们比较圣经启示关于文化不同层面的全部内容时，我们发现上帝至少用四种方式指引文化的模式。他长久认可一些模式，比如婚姻和工作，其他模式他只是暂时认可，比如以色列支派从埃及列队进入迦南时的安排。有时候在对罪人的忍耐宽容中，上帝暂时容忍他的百姓做一些文化活动，比如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尽管他并不认可这些做法。当然贯穿圣经，我们看到很多文化模式是得到上帝长久不认可的，比如不公义和偶像崇拜。换言之，要把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的一种文化模式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就应当看上帝在经文本身对他所做的评价，然后我们就应当根据其他圣经经文查考相关的道德标准，决定这些我们看到的圣经文化元素背后的动机和目标。使用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够分辨圣经经文里的文化模式如何代表出两种对立的文化理想，服侍上帝或悖逆上帝的文化理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合适地把圣经中的文化模式应用到我们现今的世界。我们看了在文化重要性光照下的现今应用，以及今日世界对立文化理想的这些问题之后，现在能来看第三个问题，我们今天应用圣经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拜访不同信徒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语言、穿衣打扮、我们的饮食、音乐 还有很多其他文化模式可以是非常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都努力遵行圣经标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模式已经朝着如此不同的方向发展？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存在着一些差异，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完全遵行圣经的方式生活。但是除了我们的失败外，还有很多合理的原因，使我们期望在全世界上帝百姓当中发现文化的多样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新约时代开启，上帝的百姓不再是单一民族。在过去2000年间，随着福音越来越远传遍全世界，上帝忠心的百姓已经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文化中为基督而活的挑战。这种挑战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文化多样性？我们应当怎样设立界限？圣经中很多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其中一处探索这个问题的最好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23节。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在这一段描写了他坚持为要实现福音使命，这如何带领他接受广阔范围的文化观念、行为和情感。正如他在22节概括的那样，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作为一个到处旅行布道的人，他发挥异乎寻常极大的文化灵活性。在20节他说，他在犹太人群体中做律法以下的人。在21节他说，当他在外邦人群体中，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但是请注意，保罗怎样限制他愿意接受的文化多样性。在20节他说，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换言之，保罗遵从犹太群体的文化模式，但他不受按当时宗教领袖理解的律法约束。在保罗的时候，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只是用律法来炫耀他们自己的自义。但是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表明的那样，这种行为导致定罪和死。在这里保罗解释说，他接受文化，却不接受那最终只能把他带在上帝审判之下的文化标准。类似的，他在21节说，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一同担当外邦人群体的文化观念、行为和情感，但是直到他并不违反基督为他新约百姓解释的上帝律法含义的地步。几乎同样的是，忠心跟从基督的人要在今天实现福音使命，就必须预备好，无论何时遇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和处境，他就要不同的应用圣经。地方教会、基督徒所做的生意、学校、医院，甚至友情，也会彼此不同。当然，随着时间过去，这些群体随着所涉及的人和处境改变，也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自由按照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塑造我们群体的文化。相反，正如使徒保罗一样，今天跟从基督的人必须牢固坚守在圣经范围之内。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圣经应用到我们所在群体的时候，这种对圣经忠心的坚持 就是现今应用其中一个最复杂的方面。
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时空之内向我们启示，这就是他启示荣耀的一部分，是他的救赎计划。当我们从旧约圣经时代来到新约圣经时代，很明显我们是与不同的文化、不同时期的人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多样性，是和历史上某些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从文化和背景角度讲的某些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多样性是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应当怎样把它活出来？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按照某种道德要求的标准评估文化多样性。某些文化多样性是要被拒绝的，因为他们与上帝造我们人的目的、他的道德标准并不一致。这些做法虽然可能反映出文化多样性，却是反映出偶像崇拜，可能反映出的是一种对上帝和他标准的拒绝。
贯穿圣经历史，每一个忠心上帝的群体都坚守某种文化模式，但是其他文化模式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要决定我们效仿圣经中任何文化模式要效仿得如何密切，其中一个决定方法就是留意是否有某一种特别的文化特征是贯穿圣经维持不变的，还是为切合不同的时代、群体和环境而发生改变。如果圣经里的文化模式发生改变，我们应当期待它在我们的时候也会改变。但如果文化的方面贯穿圣经历史是不变的，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今天的标准。比如说，在过去2000年，家庭结构和生活处境已经发生改变，但是圣经一贯教导儿女要孝敬父母，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是有效的。虽然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法律体系有所不同，但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百姓被传召来做见证时，你当做诚实的见证人。政治制度、服装、音乐、食物偏好，还有文化的许多方面贯穿圣经历史发生改变，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和群体中，荣耀上帝、服侍上帝的命令一直是保持连贯不变的。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每次我们把圣经中一种文化模式应到我们自己的时候，都应当小心分辨这些延续性和非延续性。我们在这一刻探索了圣经文化和现今应用的几个重要层面。我们看了在圣经最初几章中文化的圣经基础，我们看了旧约和新约中文化的圣经发展，我们探索了圣经中文化的方面应当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所做的现今应用。圣经本身讲得很清楚，忠心跟从基督的人必须应用圣经的教导，不是简单对他们自己这些个人进行应用，还要应用在他们生活的文化层面。就算在新约时代，我们仍然是带着上帝形象样式的人，我们已经得到呼召，要按照讨上帝喜悦的方式建造人类文化，这使命或谕令要继续生效，直到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怎样把圣经启示应用在现今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和领域中。